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刘俊，字孝彪，是平原郡平原县人。父亲刘挺曾任南朝宋始兴内史。刘俊出生刚满一个月，母亲就带他回到家乡。南朝宋太始初年，青州被北魏攻陷，刘俊当时八岁，被人掠卖到中山。中山的妇人刘石可怜他，用五匹帛将他赎出，并教他读书写字。北魏人听说他在江南有亲属，又将他迁到桑前。刘俊好学，家境贫寒，寄居在别人廊屋下，自己督促自己读书，常常点燃麻杆火把，从傍晚读到天明，有时打瞌睡，火把烧到头发，醒来后又继续读，整夜不睡。他就是这样精力充沛。齐朝永明年间，他从桑前得以返回，自认为见识不广，又寻求奇书，听说京城有，一定前去求见。清河人崔卫祖称他为书吟。当时晋灵王萧子良广招学士，刘俊通过别人请求担任晋灵王的属官，吏部尚书徐孝嗣压制他而不批准，任命他为南海王侍郎，他没有就职。到齐明帝时，逍遥新任豫州刺史，任命刘俊为府刑狱，对他礼遇很厚。逍遥新不久去世，刘俊长期得不到调任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他被召入西省，与学士贺宗一起教刊秘书。刘俊的哥哥刘孝庆当时任青州刺史，刘俊请假去探望他，因私自载运禁物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免去官职。安成王萧秀喜好刘俊的学问，到调任荆州时，引荐他担任护曹参军，给他书籍，让他抄录室内，命名为内院。还没完成，又因病离职，于是游览东阳紫岩山，建造房屋居住。他写了《山七志》，文章很优美。高祖招纳文学之士，有高超才能的人多被引荐，破格提拔。刘俊率性而为，不能随波逐流，高祖很嫌弃他，所以不任用他。于是他写了《变命论》来寄托自己的情怀。主上曾与各位名贤谈到管路，感叹他有奇才，却官位不达。当时有在宫殿台阶下参与议论的人，回去后告诉我，我认为世人的困厄显达，无非是命运，所以谨慎地陈述天意，就此说说大概。我看管陆天才英伟，如玉龟玉章般特出秀逸，实在是海内的英杰，哪里是补助之流。但他官只做到少府丞，终年48岁，上天的回报为何这样少呢？那么高才而没有高官，贪婪的人占据高位，自古就令人感叹，哪里只是管路一人呢？所以性命之道，困厄显达之术，夭折长寿纷纭复杂，没有人能分辨清楚。王充掩盖了他的根源，司马迁阐明了他的迷惑。至于那些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人，一定认为上天有定时，那些顶贵豪门则说只由人招致，纷纷喧嚷，异端并起。郭象论述了他的根本，却没有疏通他的流变。李康谈到了他的流变，却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根本。我尝试说一说，道生出万物就叫做道，生出后没有主宰叫做自然，自然就是事物呈现它那样，不知为什么会那样。同样都得到，不知为什么得到。古洞陶铸却不认为是功劳，众类混成却不认为是他的力量。生出他们没有养育之心，死去他们哪有屠杀之意。将他们坠入深渊不是发怒，升到云霄不是喜悦。广大万物由此变化，确切纯粹啊，一旦形成就不改变，变化而不改变就叫做命。命是从上天来的命，在冥冥中预定，最终不变。鬼神不能预知，圣哲不能谋划，触山的力量不能抗拒，导日的诚意不能感动。短了不能用一寸光阴来延长，长了不能用水漏来加快，智德不能超越，上智不能避免。所以唐尧时代，洪水浩荡淹没山林，商汤之时金石融化，晋文公被绊住尾巴，孔子断绝了粮食，颜回损害了丛兰，冉耕歌唱辅矣，伯夷叔齐死于叔元之言，子瑜被臧苍的谗言所困，圣贤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庸之人呢？至于五原浮尸于江流，屈原沉骸于湘水，贾谊在长沙沮丧失志，冯唐在狼鼠号首，环谭如鸿雁生尽，却在高云中摧折羽翼，冯衍如凤凰奋起，却在风穴中摧折训翅，这难道是 才能不足而品行有缺失吗？近代有沛国人刘宪，刘宪的弟弟刘金都是一时的优秀之士。刘宪是关西孔子，通晓六经，循循善诱，笃行如道。刘金则志向如秋霜般刚烈，心性如昆玉般坚贞，高洁挺拔，不染风尘。他们都修养品德于漏门，名声响彻天地，但官职不过侍郎，地位不到职级，相继去世，宗庙无人祭祀。借着两位贤人来说说古代的情况，从前那些金玉旗帜、英俊秀达的人都被排斥于当时，蕴藏奇才而不得任用，等待草木一起凋零，与麋鹿一同死去。高穴涂满平原，尸骨填满山谷，淹没无闻的，哪里说得完呢？这就是宰相与奴仆，荣成与彭祖与夭折的孩子，伊顿与乾楼，杨文与敦洽的区别，都从自然得来，不借助于才智。所以说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说的就是这意思。然而命的体用周流，变化不一，有的先哭后笑，有的始急终凶，有的不照自来，有的因人而成，交错纷杂，循环已伏，不能用一种道理来证明，不能通过一条途径来验证。它的道理精微隐秘，寂寥恍惚，没有形貌可以看见，没有声音可以听闻，必须借助事物来显现灵验，也凭借人来形成形象，就像天子的冕旒，由百官来履行职责。而迷惑的人看到商汤、周武的龙腾虎跃，认为平定乱世靠的是神功，听说孔子、莫迪的杰出出现，认为英锐有奇才，看到彭越、韩信的暴变，认为凶猛才能得到爵位，见到张宇、桓荣的朱寿，认为通晓经书就能获取高官，哪里知道有力量的人驾驭着他们前进呢？所以如果说不是命，有六种偏僻，请让我陈述大概。肌肤细腻，嘴巴歪斜，鼻梁塌陷，是形体的差异。朝生暮死，龟鹤千年，是寿命的不同。闻声即达，智昏不分疏脉，是神智的分别。本来知道这三者由造化决定，而荣辱之境偏偏说由人决定，这是知道二五却不懂时第一种偏僻。龙额日角是帝王的表象，和睦归文是公侯的骨相，赵敬知道将受刑，压牛显示受天命，心如红泥，舒心如电，昭示圣德的福瑞，夜哭巨云，玉洁兴亡的祥瑞，这些都在前期显出征兆，在后代广泛显现。如果说驱赶虎豹，挥舞短剑，进入紫薇宫，登上帝位，那就不懂幽冥之情，未测神明之术，第二种偏僻。空桑的故乡变成红川，溧阳的城邑化为鱼鳖，楚军屠杀汉族，睢水为之堵塞，秦人坑杀赵氏，沸声如雷震，火焰焚烧昆山，历史与美玉一同焚毁，炎霜夜降，恶草与香草一起凋零。即使有子由、子夏的英才、伊尹、颜回的高德，又怎能抗拒呢？第三种偏僻，有人说明月之珠不能没有瑕疵，夏后氏之皇不能没有缺陷，所以崔英死于县长，司马相如卒于元令，才能并非不杰出，君主并非不明亮，却破碎了节律的美玉光芒，残损了玄黎的夜色，难道衡量尺度有短处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主父偃、公孙弘对策为重地，游说而不被接纳，在资源放诸，被周俊抛弃，假使他们忽然如白驹过隙，即死于双路，那种耻辱难道是崔英、司马相如之流吗？等到开通东阁，陈列五鼎，如电照风行，声名远播海外，难道以前愚笨后来聪明，先前不对最终正确？这是荣枯有定数，天命有极限，而错误的产生美丑之见。第四种偏僻，虎啸而风起，龙兴而云集，所以虞舜即位而八元八凯升迁，商纣出生而飞廉禁用。然而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昏君多，明君少，而香草臭草不能同气，猫头鹰与凤凰不能同意，这就使得混沌、陶物接连登上云台，仲容、庭坚耕作于岩石之下。横家认为废兴有我，不关乎天。第五种偏僻，那些戎狄人面兽心，安于毒酒，以诛杀为道德，以乱伦为仁义， 即使大风在青丘立，凿齿在华野奋起，比起他们的狼力也不足以超过。自从晋朝衰微，天地动荡，周边民族成系奠发，于是颠覆禅水落水，倾覆五都，占据先王的故土，在中原窃取名号，与三皇争夺百姓，与五帝争夺疆域，种族繁盛，充斥中原。福善祸淫不过是空话，难道不是否太相亲，淫缩交替，而被人扰乱吗？第六种偏僻。然而所谓命，包括死生、贵贱、贫富、治乱、祸福，这十种是天所赋予的。愚智善恶，这四种是人所实行的。人的心性不是顺语，心智不同于丹珠，君才能中等，在于所习。所以素丝没有固定颜色，玄黄交替出现，暴于方兰，进入后自然改变。所以子路向孔子学习，磨练成风霜般的气节。楚穆王向潘崇谋划，成就悖逆之祸。而商臣的恶行，盛大事业光耀于后代。仲由的善行，不能阻止他结因而死。这说明邪正由人，吉凶在于命。有时鬼神损害盈满，皇天辅助有德之人。所以宋景公一言，法兴三仪，商汤自检，千里来云，善恶没有验证，未能符合此意。而且愚公高门以待风，严母扫墓以望丧，这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原因。如果行人而无报，为何还要修善立名？这是偏激之言。圣人的话显明而隐晦，细微而婉转，深远难知，像银河一样没有边际。有时立教以激励庸惰之人，有时严命以穷尽性灵。积善于庆是立教，凤凰不至是严命。现在用片言之语来辨析他的要旨，与朝生暮死的浮游谈论春秋的变化有何不同？况且楚昭王有德音，丹云不散，周宣王祈雨，玉璧用完，尧叟积德不及尧舜的高，炎炎年残暴未及道直的酷。行善一样，为恶相同，而祸福不同，费心不同。荡荡上帝，难道如此吗？诗经说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所以善人行善，怎会停息呢？吃稻粱，浸肉食，穿胡墨，披冰丸，看奇妙的舞蹈，听云和的琴瑟，这是人生所急需，不是有所求而做。修道德，习仁义，敦孝悌，立忠贞，浸润礼乐，践行先王圣泽，这是君子所急需，不是有所求而做。然而君子居正体道，乐天之命，明白无可奈何，知道不由智力，逝去不照，来者不拒，生不喜悦，死不悲伤。瑶台下屋不能使他的精神愉悦，土室蓬窗不足以让他忧虑，不因富贵而骄纵，不因欲望而惶惶。哪里有司马迁、董仲舒那种不遇之文呢？论成之后，中山刘沼写信来劫难，往返两次，刘俊都深述分析来答复。恰逢刘沼去世，没有看到刘俊后来的答复，刘俊便写信来叙述此事。刘侯既然有此劫难，正赶上我有兄弟之丧，竟未能送达。不久此人尝试化为异物，他的言语舆论蕴藏而未能传播。有人从他家得到后给我看，悲伤他的音容未灭而人已亡，书简还心而素草将裂，泪流不止，不知从何而来。虽然光阴如戏码不留，如水波闪电般消逝，而秋菊春兰英华不绝，所以保存其梗概，再酬答其意。如果莫迪之言不差，宣室之谈有争，希望东平之术，望咸阳而西清，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相应。只是玄剑空笼，有恨如何？他的论文大多不载录。刘俊又曾写过自序，大意说，我自比冯敬通，而有相同之处三点，不同之处四点。敬通雄才大略盖世，意志刚强如金石。我虽然比不上他，但节操量直慷慨，这是第一相同。敬通遇到忠心的明君，却始终不被任用。我遇到命世英主，也在当年被排斥，这是第二相同。敬通有个嫉妒的妻子，以至于亲自操持家务。我有个凶悍的妻子，也使得家道坎坷，这是第三相同。 尽通在庚始年间手握兵符，跃马食肉。我从幼年到长大，忧戚无欢，这是第一不同。尽通有一个儿子仲文，官成名利。我遭遇如同搏道，永远没有后代，这是第二不同。尽通体力正刚强，老而益壮。我有犬马般的疾病，随时可能突然死去，这是第三不同。尽通虽然像只草会草一样被摧残，最终埋没沟壑，但被明显所仰慕，他的风流余韵浓郁芬芳，时间越久越盛大。我名声寂寥，世人不了解我，魂魄一去，将如同秋天的野草，这是第四不同。所以自己尽力作序，留给好事的人。刘俊居住在东阳，吴俊、会稽的人士多跟随他学习。普通二年去世，时年60岁。门人给他谥号为玄镜先生。刘沼，字明信，中山卫昌人。六代祖刘虞是晋朝的骠骑将军。刘沼幼年善于写文章，长大后博学。在齐朝出仕，齐家为奉朝请，冠军行参军。天监初年，授官后军临川王继氏参军，莫陵令，去世。谢己清，陈俊杨甲人。曾祖谢灵运是宋临川内史，父亲谢超宗是其黄门郎，都在前代有重大名声。谢己清幼年清慧善辩，当时号称神童。后来谢超宗因事获罪，被流放越州，路经新亭渚，谢己清不忍心诀别，于是投江自尽，左右的人急忙相救，才没有溺死。等到为父亲扶丧，哀痛悔伤超过礼节，扶丧期满，被征召补为国子生。齐文惠太子亲临测试，对祭酒王翦说，谢己清本来擅长玄理，现在可以用经义拷问他。王翦奉旨发问，谢己清随时便对，言辞毫无组织，文惠太子非常赞赏。王翦对人说，谢超宗没有死啊，长大后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有文采。起家为豫章王国常侍，多次升迁为车骑法曹行参军、相国祭酒。出京任宁国县令，入京补尚书殿中郎、太尉晋安王主簿。天监初年，受征虏鄱阳王继氏，尚书三公侍郎，不久任至书侍御史。就历郎官转任这个职务的，世人称为南奔。谢己清很不得志，常称病，御史台事务大体不再处理，改任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、尚书左丞。谢己清熟悉旧事典故，仆夜徐勉没有疑难，多去咨询他，但他性情通达脱俗，合意变形，不拘泥朝廷法度。曾参加乐游院宴会，没有喝醉就回来，于是到道边酒店停车，先开为慢，与车前三个骑马的随从对饮。当时围观的人如墙，谢己清处之泰然。后来因为在省署，夜里穿着独鼻裤，与门生登上阁道饮酒酣呼，被有司弹劾，因此免官。不久启用为国子博士，随即受河东太守，任期未满，称病辞职。随即受太子律更令，升任镇卫南平王长史。普通六年，诏令派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早督率众军北伐，谢己清上期请求随行，被提拔为军师长史加威荣将军。军队到郭阳战败撤退，谢己清因此免官，驻宅在白杨石井。朝中交好的人载酒跟随他，宾客满座。当时左丞与仲荣也免官归家，二人意气相投，都肆意放纵，有时乘坐鹿车漫游郊野，喝醉后就拿着绫罗挽歌，不顾及舆论。湘东王在京镇写信安慰勉励他，谢己清回信说，下官自从奉别南浦，隐居东郊，望日临风，瞻言助力，仰寻恩惠，陪奉游宴，在清池中荡漾跪桨，在层峦上坐于落花，兰花香气间有与商竞相聚集，侧听舆论，沐浴旋流，波涛般的辩论，玄和不足以比喻，春天般的文辞，丽文无法匹敌，无不互相动容，心服口服，不觉得春日遥远，更觉得长夜短暂，佳慧难长，云散意远，言念如昨，忽然已是素秋，恩光不移，善血远向，因事罢归，岂是七夕，既非高官，理当就一禅，田家劳作辛苦，实在符合清慧，本乏金鸡之事，无假玉璧为资，只以年老使行还疏懒， 疾病使心意阻隔，沉至床席，历经70天。梦幻顷刻，忧伤在念，终究知道无益，想自我排遣。寻理敌意，即以任命为高苏。揽镜照行，反以支离代替萱草。所以得仰慕辉游，永言前折。鬼谷身影，皆于高飞。顿名于屠寺，发迹于官室。其人渺远，余风可想。若是王者有之，宁不悲伤于玄壤，怅恨隔于方尘。如其逝者可作，必当昭明于光景，欢同游欲。使一介老仆得策虚心莫习，去日已疏，来世未禅。连见非福，你非其类。怀思茂德，妾自涕零。谢己清虽不吃简操，但对家门十分和睦。兄长谢才清早逝，其子谢藻幼年孤弱，谢己清抚养周到。等到谢藻长大成人，历任清官公府祭酒主簿，都是谢己清奖励训导之力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谢己清未及任用病逝，文集流传于世。刘协，字彦和，东莞举人。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，父亲刘尚是乐器校尉。刘协幼年丧父，专心好学，家境贫穷，不结婚娶妻，依托僧人僧幼与他一起居住，共10多年，于是博通经论，并将经文分类编排抄录并作序。如今定林寺的经藏就是刘协所编定的。天监初年，起家为奉朝请，中军临川王萧红引荐兼任记事，升任车骑仓曹参军，初经任太末县令，政绩清廉，受人威南康王记事，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七庙祭祀已用蔬果，而二椒和农舍仍用牺牲。刘协于是上表说，二椒应与七庙同样改变，诏令交尚书商议，依从刘协所陈。升任步兵校尉，仍兼任舍人。昭明太子爱好文学，身家接待。起初刘协撰写《文心雕龙》50篇，论述古今文体，引句而编排。其中序言说，文心是蒋维文的用心，从前娟子的情心，王孙的巧心，心真美啊，所以用了它。古来文章以雕琢修饰成体，难道是取法邹氏众人所说的雕龙吗？宇宙绵渺，贤才纷杂，出类拔萃，靠的是智慧而已。岁月飘忽，心灵不拘，传播声名果实，靠的是制作而已。人的相貌效法天地，秉性具有五才，将耳目比作日月，将生气比作风雷，超出万物已是很灵了。形体比草木还脆弱，名声比金石还坚固，所以君子处事，树立德性，建立言论，难道是喜好辩论吗？不得已啊。我的年龄过了30，曾在夜里梦见拿着丹漆礼器，跟随众尼向南走，早晨醒来便怡然而喜。圣人何等伟大而难见，竟然降临垂梦于我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如夫子这样的。阐发圣意不如注解经书，而马融、郑玄等诸儒已经发扬得很精粹，即使有更深的见解，也不足以成一家。只有文章的作用，实是经典的枝条，五礼依靠它完成，六典借助它致用，君臣因此辉煌，君国因此昭明。详究其本源，无非经典。但离开圣贤久远，文体散乱，词人爱好奇异，言语重视浮诡，在羽毛上再加彩饰，在衣带上绣花，离根本越来越远，将趋于讹烂。因为周书论言辞，贵在体要。孔子陈述训诫，厌恶异端。词训的差异，应当体察其要。于是执笔合墨，开始论文。详细观察近代论文的人很多。至于像魏文帝的《典论》、陈思王的《与杨德祖书》、殷渠的《文论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、至于的《文章留别论》、李冲的《翰林论》，各照角落缝隙，很少看到大陆。有的褒贬当代的人才，有的品评前贤的文章，有的泛举雅俗的要旨，有的概括篇章的意思。魏文帝的《典论》细密而不周全，陈思王的性辩驳但不恰当，殷渠的《文论》华丽而疏略，陆机的《文赋》精巧而凌乱，至于的《留别》精细而少功效，李冲的《翰林》浅薄而不得要领。 又如环谈刘真之徒殷真、陆云之辈，泛论文艺，常常兼出，都未能正业以寻根观澜而所缘。不陈述先哲的告诫，无异于后人的思虑。文心的写作，本于道，诗于圣，体于精，拙于伪，便于骚，文章的枢纽也算到极致了。至于论文序笔，则分门别类，追溯源头来展示末流，解释名称来彰显含义，选取文章来确定篇章，铺陈道理来总括系统。上篇以上纲领明确了。至于剖析情感，概括条理，阐发神思与体性，描绘风骨与事，包含会通，审阅声律与字句，推崇时序，褒贬才略，感慨知音，耿介成器，常怀叙志，以驾驭众篇。下篇以下细目显现了。安排道理，确定名称，章名，大意，支数，其中为文所用的只有49篇而已。评论一篇文章容易，综合论述众多作品就难。即使轻彩毛发，深及骨髓，或有曲意密圆，似近而远，言辞所未载也不可胜数。等到品评成文，有何就谈相同的，不是雷同，事事不可不同；有何前论不同的，不是狗意，事理不可相同。相同与不同，不关古今，剖析文理，只求折中。在文雅之场握江，在早会之府环绕，也几乎完备了。但言不尽意，圣人也难。见识如品管，怎能制定规矩？茫茫往待，即洗耳听闻；渺渺来世，或玷污他们观览。书写成后，未被当时的人称赏。刘勰自己看重其文，想取得沈约的肯定。沈约当时贵盛，无从自行通达，于是背着书等沈约外出，在车前拦路请求，样子像卖货的。沈约便命取来阅读，非常看重，认为深得文理，常放在己案上。但刘勰为文擅长佛理、经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，一定请刘勰撰写文章，有诏令与慧镇沙门在定林寺撰写经证，完成后就上其请求出家，先烧鬓发以自示，诏令许可。于是在寺中改穿僧服，改名慧的，不到一年去世。文集流传于世。王吉，字文海，琅琊临沂人，祖父王远是宋光禄勋，父亲王僧佑是其骁骑将军。王吉七岁就能写文章，长大后好学博览，有才气，乐安人访见到后称赞他，曾在沈约坐席上赋得咏竹，很被沈约赏识。其末任冠军行参军，多次升迁为外宾、记事。天监初年，授安成王主簿、尚书三公郎、廷尉正，历任余姚、钱塘县令，都因放任免官。很久之后，受轻车湘东王咨议参军，随府到会稽。郡境有云门、天柱山，王吉曾去游玩，有时数月不返。到若邪溪赋诗，其中写道：“蝉噪林于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当时以为文外独绝。回京任大司马，从事中郎，升任中散大夫，很不得志，于是不行于世道，不择郊游。湘东王任荆州刺史，引荐为安西府咨议参军，兼任坐堂县令，不理县事，每天饮酒，有人诉讼，用鞭打后赶走。不久去世。文集流传于世。儿子王弼也有文才，比王吉先去世。何思成，字元敬，是东海郡潭县人，父亲何敬书曾任齐朝征东路士参军、余杭县令。何思成从小勤奋学习，擅长写文章，最初出仕任南康王侍郎，多次升迁任安成王左常侍，兼太学博士，平南安成王行参军，兼记事。随府到江州，写了《游庐山诗》，沈约见到后大为赞赏，自认为比不上他。沈约在郊外住宅新建了阁斋，于是命擅长书法的人把这首诗题写在墙上。傅昭曾请何思成撰写试殿诗，文辞典雅华丽，被任命为廷尉正。天监十五年，皇帝命令太子詹事徐勉选拔学士进入华林园编纂编略，徐勉推举何思成等五人应选，升任治书侍御史。宋其以来，这个职务逐渐被轻视，天监初年才开始重视这个职位的选任。车前依照尚书二成的标准配备三名骑马的随从， 拿着成印的青囊，这是按照旧例就弹官印绶在前面的缘故。过了很久，升任秣陵县令，入朝兼任东宫通事舍人，被任命为安西乡东王陆氏参军，兼舍人职务不变。当时徐勉、周舍因才能执掌朝政，都喜欢何思成的学问，常常轮流设宴招待他。昭明太子去世后，何思成出任一县令，升任宣惠武陵王中陆氏参军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4岁。有文集15卷。当初何思成与本家何逊及何子朗都以文章闻名，当时人说东海三何，子朗作品最多。何思成听到这话说，这话错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应该归功于何逊。何思成的意思是说，应该属于他自己。何子朗字世民，早年就有才思，擅长清谈，周舍每次与他交谈都佩服他精深的毅力。他曾写《拜冢赋》，模仿庄周的马锤，文章很精巧。世人说人中爽爽和子朗。历任官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任固山令，去世时24岁。有文集流传于世。刘杳，字世深，是平原郡平原县人，祖父刘成明曾任宋冀州刺史，父亲刘文蔚曾任其东阳太守，有清廉的政绩，记载在《其书·梁政传》。刘杳几岁时，征士名僧少见到他，抚摸他说：“这孩子真是千里马。”13岁时，遭遇父亲丧事，每次哭泣，哀痛感人，使路人感动。天监初年，任太学博士、宣惠豫章王行参军。刘杳从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沈约、人房以下的人没有遗忘，都向他请教。曾经在沈约座上谈到宗庙的西尊，沈约说郑玄回答张毅说是画凤凰尾巴缩缩的样子，如今没有这种器物，就不依照古制了。刘杳说这话未必可依，古代的尊仪都是刻木为鸟兽，凿开头顶和背部，用来灌入和倒出酒，近来魏代在鲁郡地下得到其大夫子伟陪嫁女儿的器物，有西尊做成犀牛形状。近代永嘉年间，贼帅曹仪在青州发掘奇景公墓，又得到这种尊两个，形状也是牛的形象，两处都是古代的遗物，可知不是虚言。沈约认为很对。沈约又说何承天的纂文奇特广博，其中记载张仲诗和长景王的事，这出自哪里？刘杳说张仲诗身高1尺2寸，只出自论衡，长景是皮迁王，朱建安的《湖南以南记》说从古至今不死。沈约立即取来两书查阅，完全像刘杳所说的。沈约在郊外住宅新建了阁斋，刘杳写了2首赞，并把自己写的文章呈给沈约，沈约立即命擅长书法的人把赞题写在墙上，并回信给刘杳说，我平生的爱好不在人群之中，山林沟壑的乐趣多半被事物夺去，日暮途穷，此心已往，还稍微存有闲远之情，胸怀轻旷，在东郊建房，并非止息，也正是寄托夙愿，时常得以休息。众长统游居之处，因修莲所描写的美景，遥望仰慕突然深切，怎能仿佛？您喜爱朴素之情很多，赠我2篇赞。文词华美丰富，事理完全具备，句韵之间光彩相应，便觉得这个地方自然增色10倍。所以知道华美文词的益处，其实很多，当放在阁上，坐卧观赏。其余各篇都是名作，而且山寺之作已是景册，诸贤之文实附高奇，解疑欲集，亦兼于此。等待此会序，再共同深析。他就是这样被沈约赏识，又曾在人坊座上，有人送人坊鸩酒而写作鸩字。人坊问刘杳，这个字对吗？刘杳回答说，葛洪的字愿写作木旁佳节。人坊又说，酒有千日醉，应当是虚言。刘杳说，贵阳城乡有千里酒，喝了之后到家才醉，也是这类例子。人坊大惊说，我自然应当忘记，实在不记得这个。刘杳说，出自杨元凤所传的《致郡事》。杨元凤是魏代人，这本书还载有他的赋，说三重五品，伤息气理。当时立即查阅杨元凤的记载，所说都不差。王僧孺受命编纂谱牒，询问刘杳血脉的由来。刘杳说，环潭的新论说太史公的三代世表， 行行鞋上都效法周代谱牒，由此推知当起源于周代。王僧孺感叹说，可说是听到前所未闻。周赦又问刘友，尚书官佩戴紫禾囊，相传说是妾囊，究竟出自何处？刘友回答说，张安世传说持陀簪笔侍奉孝武皇帝数十年。为昭张燕的注释都说陀就是囊，近臣簪笔已被顾问。范秀撰写自书音讯，又请教刘友，他博闻强记，都像这样。不久辅佐周赦撰写国史，出任临津县令，有好的政绩。任期届满，县里300多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皇帝下诏允许。刘友因病请求解职，还朝被任命为云辉晋安王府参军。詹事徐勉举荐刘友和顾协等5人进入华林园编纂编略，书成后以本职兼任廷尉正，又因足疾解职，于是撰写《临亭赋》。王僧孺见到后感叹说，交居赋以后没有再这样的作品了。普通元年又任健康正，升任尚书驾部郎。几个月后调任仪曹郎，仆射徐勉把台阁文书议论专微给刘友，出任余姚县令，再任清廉，有人赠送礼物一概不受。湘东王发布文告褒扬称赞他，回朝任宣会湘东王记事参军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又任王府记事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大通元年升任步兵校尉，兼舍人职务不变。昭明太子对刘友说，酒不是您所喜欢的，却担任酒库的职务，正是不愧于古人罢了。不久有诏令代替裴子野掌管著作郎事务。昭明太子去世，新太子宫建立，旧人按例不留任，皇帝下诏特别留下刘友，于是为太子卒归父作著，被称为博洽详尽。仆射何敬荣上奏调刘友任王府咨议，高祖说刘友必须先经中书，于是任中书侍郎。不久任平西湘东王咨议参军兼舍人，知著作如故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大同二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0岁。刘友修身清简，没有嗜好，生性不自我夸耀，不评论他人短长，极致看到佛教经教常行慈悲忍辱。天监17年，自从为母亲扶桑，便长期断绝行山持斋吃素，到临终时遗嘱用僧衣入殓，用鹿车装载归葬旧墓，随便得一块地能容棺材就行了，不得设置灵年祭奠。他的儿子尊奉执行。刘友从小到老多有著述，撰有《药雅》5卷，《楚辞草木书》1卷，《高士传》2卷，《东宫新旧记》30卷，《古今4部书目》5卷，都流传于世。谢征，字玄度，是陈郡杨甲人，高祖谢景人，曾任宋尚书左仆射。祖父谢志曾任宋司徒主簿，父亲谢景年轻时与堂叔谢跳都知名，其近邻王萧子良开设西邸，招揽文学之士，谢景也参与其中。隆昌年间任明帝骠骑咨议参军，领记事，升任中书郎、晋安内史。高祖平定京邑，任霸府咨议、凉台黄门郎。天监初年多次升迁，任司农卿、秘书监、左明尚书、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高祖用他为侍中，他坚决推辞年老，请求金子光禄大夫，还没有任命，恰遇疾病去世。谢征幼年聪慧，谢景觉得他不同寻常，常对亲属说，这个孩子不是平常之气，所担心的是寿命，如果上天给他年寿，我没有遗憾了。长大后风度美好，好学擅长写文章，最初任安西安城王法曹，升任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、豫章王记事兼中书舍人，升任平北咨议参军兼鸿胪卿，舍人职务不变。谢征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同官友好，裴子野曾写《寒夜直宿赋》赠给谢征，谢征写《感有赋》作为酬答。当时为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，高祖在武德殿为他饯行，赋诗30韵，限定3刻完成，谢征2刻就写好了，文词很美，高祖看了2遍。又为林汝侯萧渊游写了《放生文》，也被世人赞赏。中大通元年因父亲丧事离职， 接着又遇母亲丧事，下诏启用为真威将军，回任原职。扶桑期满，任尚书左丞。三年，昭明太子去世，高祖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，将要发出诏书，只召尚书左仆射何进荣、宣惠将军孔修元和谢征三人参与商议。谢征当时年龄地位还轻，而任职待遇已很重。四年，多次升迁任中书郎、鸿胪卿，舍人职务不变。六年，出任北中郎、豫章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。大同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37岁。有人琅琊王集收集他的文章为20卷。臧衍，字彦威，是东莞郡莒县人。曾祖臧涛曾任宋左光禄大夫，祖父臧宁曾任其尚书右丞，父亲臧龄曾任后军参军。臧衍幼年就有孝性，为父亲扶桑因哀痛过度而闻名，孤贫而勤奋学习，行止书卷不离手。最初任安成王侍郎，转任常侍。堂叔臧未真任江夏郡守，待臧衍到任所，在途中写《屯游赋》，人访见到后称赞他。又写《七算》，文辞也很富丽，生性孤傲耿介，在人间不曾去拜访权贵。仆射徐勉想认识他，臧衍始终不去拜访。升任冠军行参军，是湘东王读书，多次升迁任王宣惠轻车府参军兼记事。臧衍对于学问多有寄诵，尤其精通汉书，诵读大致都能上口。湘东王曾亲自拿着四部书目来考他，臧衍从甲到丁各卷中每卷各回答一件事，并说明作者姓名，都没有遗漏，他博学如此。湘东王调任荆州，臧衍随府转任西中郎、安西路侍参军。历任兼益阳、武宁郡，所任之地都是蛮族地区，前任郡守常选五人用兵镇守。臧衍只带几个门生单车入境，蛮族心悦诚服，于是断绝了道寇。湘东王入朝任石头戍军事，臧衍被任命为安右路侍。湘东王调任江州，臧衍任镇南咨议参军，在任上去世。有文集十卷。福挺，字世标，父亲福鹏任豫章内史，记载在《梁历传》。福挺幼年聪明，七岁通晓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长大后有才思，喜欢写文章，写五言诗，善于模仿谢灵运的风格。父亲的朋友乐安人访深深赞叹惊异，常说这孩子眼下无人能比。齐朝末年，周礼举荐秀才，对策为当时第一。高祖一师到达，福挺在新陵迎接谒见，高祖见到他非常高兴，称他为言子，任用为征东行参军，当时18岁。天监初年，任中军参军事，家在朝沟，在家中讲授论语，听讲的人满朝。升任健康正，不久因弹劾免官。过了很久，入朝任尚书仪曹郎，升任西中郎记事参军，多次任晋陵、武康县令，罢任还家，在东郊建房，不再出仕。福挺年轻时就有盛名，又善于处事，朝中权贵宿族多与他交游，所以不能长久隐居。当时仆射徐勉因病休假回家，福挺写信试探他的意图，说从前适得怀念故旧，眷恋多日，抚似思念友人，情意劳顿十天。由此可知，内心深深牵挂的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，何况恩情重于世代亲属，道义深于知己，道德庇护百姓，仁德广被覆盖。然而朝廷与民间相隔遥远，山川阻隔，虽然偶尔得到他的言谈，却不能见到他的容颜。东山的叹息，岂能说很快就能回来？西风值得怀念，谁能不产生思念？再加上独自居住空旷之处，只能顾影自怜。秋风四起，园林变色，原野凄凉寂寞，寒虫鸣叫，内心的怀抱不能直接排遣，忧思不能没有寄托，时常借吟咏抒发，一动笔就是满篇。杨雄沉郁尚且覆盖瓦瓮，会师藏书五车更是驳杂。有一天姑且呈上小文，没料到得到过分的赏识，竟又得到丰厚的回报，连篇累读，纸张繁多，字迹磨灭，反复诵读不停，只是遗憾赞许过度，有失标准。从前曹植不愿胡乱称赞陈琳，怕被后代耻笑，现在过分的多于评论，岂不是要连累清谈？刘挺逃窜在曹野之中， 与外界完全隔绝，凭借歌谣从牧童樵夫那里获得见闻。养成你用砭石治病，仍然保持书信往来，于心悦耳之事，渐渐被摒弃，宴饮荣观，务求涤除。绮罗丝竹，两列瞬间遣散。丰盛宴席，仅存三杯。所以用到改变世俗，情志超脱尘外。操持弦歌诵读，用以增益谦抑。效法刘侯张良的辟谷，追念韩非的辞去荣华。眷恋东都，向往南岳。钻研您的赐教，与我的下风相合。虽说非常幸运，然而未能明白。虽然地业康宁，走马施行，游耕各得其所，臣子忠诚有归。悠悠世人，展情尚且撸袖。浩浩白水，宁妻正要提肠。因此知道，君子拯救万物，亦非为己。想与赤松子同游，谁能成功？愿驱赶百姓进入人寿之境，安抚他们享受多福。虽然不言，四时自然运行。然后百姓有庇护，士大夫不丧失志节，白驹不困空谷，屠羊预先蒙受赏赐，岂不美哉？岂不美哉？从前杜真自己关闭身世，郎中绝技优也，很难，确实不是我所希求的。锦丹高洁，司马相如玩世不恭，尚且游历全门，从容乡里，我常认为这种处世之道很安泰，每每私下羡慕。正想持舟扫门以言请恩私，来陈说侍奉之意，请等到农闲时节，无需特意邀请。刘挺确实喜好写文章，但不合当今世风，不能曲解小步以迎合流俗。事情如同菖蒲腌菜，错误的被人偏视，因此不羞于固陋，不惧龙门之险。从前冯衍赏识景清，张湛了解众位，只是通达之人尚且称为圣美，何况在当世宗将更为不易。近来因普简无用，纸帛多缺，姑且效法东方朔，献书丞相，需要善写，再请润色，倘若遇到子侯，再削简牍。徐勉回复说，再次阅览来信，连篇累牍，事情包容出处，言辞兼有语末，事理周全，意志深远。打开信纸，倍增愤叹。您在雄州之中拔尖，弱冠入朝，贯穿百家，涉猎六经。观察您的眼眸，显其聪慧；看您面色，见其英朗，如同鲁国的明驹胜过云中的白鹤。等到占据显要现役，市值肥沃之地，将会有五成弦歌，同乡遥勇，岂能与卓茂、鲁公断断相争、相提并论呢？正当被赏识良能，加以宠受，装饰簪带，置于朝列，而想远目进退之道，用怀于智之别，既知增益为累，乃物满则辞多，高岛风尘，实在钦佩。何况正值经商界节，素秋主序，林野萧条，无人同乐，眼卧典籍，游心如悬，物我兼忘，宠辱谁治？诚然令人欢羡，但有同有异。现在远听旁求，心怀思贤之梦，白驹在空谷，幽人引领，贫贱为耻，鸟兽难群，所以应当捐弃碧罗，出朝追随冤路，不违背隐险之理，岂不美哉？我制法左识之才，才窥济世之能，秉承朝廷法则，不敢荒废安宁，力若徒摇，愧心不止。天下有道，姚民何事？得以因疲病，想从贤义。若使车轨书文统一，边塞武警，制作礼乐，刻石封山，然后才归隐横门，实在多幸。但一向有风壳，遭此虚炫，瘦弱如黄甫密，雷病如寒长如，公文堆积荒废，台阁未理，鱼饵烂肠之事，因事而止，并非想追慕赤松子，远笑刘侯。若上天假我以年，自当恭敬本职。比你非其伦类，实在觉得慈悲。反复阅览，爽然若失。清晨独远，白云飘荡，依然无穷。承蒙降下书札，展示文翰，阅览反复呈诵，流连于华美之旨。从前王粲才敏，借蔡邕而表喻；祢衡隐悟，赖孔融以扬声。观古料今，我有惭愧之德。倘若编成卷帙，尽力为之撑手，不要让他独自照耀于掌中，徒使文人扼腕。是驴愿见，应是扫门，也有来意，复其玄榻，青苔渔网，别当推荐。城阙之叹， 何日无怀。所等待的宣苏殊不尽意。刘挺后来便出事，不久受为南台治书侍御史，因是收受贿赂，应当被弹劾。刘挺惧罪，于是改穿僧服为道人，长久藏匿，后来遇赦，才从大兴寺出来。适逢少林王为江州刺史，带刘挺前往镇所。少林王喜好文艺，刘挺深被恩礼，因此还俗。又随王谦镇颍州，被征入为京尹，刘挺留在下手，很久才回京师。太清年间，客游吴兴、吴郡，在侯景之乱中去世。著有《耳说》十卷，《文集》二十卷。儿子刘之命，先前随刘挺侍奉少林王，掌管书记。乱中，少林王在颍州奔败，刘之命便投靠侯景。常因其父官途不顺，深怨朝廷，于是尽心侍奉侯景。侯景攻袭颍州，包围巴陵，军中书籍都是他的文章。等到侯景篡位，任中书舍人，专任权宠，是清内外。侯景败后被擒，押送江陵，在狱中忧死。刘挺弟刘垂也有才名，先前被少林王引荐，历任记事、中记事、参军。与仲荣，字仲荣，颍川鄢陵人，晋司空羽兵六代孙，祖父羽辉之，送御史中丞，父亲羽衣，其少林王继事。仲荣幼年丧父，被叔父羽勇抚养，长大后断绝人世交往，专精笃学，昼夜手不释卷。起初任安西法曹行参军，羽勇当时已贵显，吏部尚书徐勉拟任羽勇之子羽彦因为公僚，羽勇流泪说，兄长之子幼孤，人才尚可，愿将晏婴所人之职回授给他。徐勉答应，于是改人仲荣为太子舍人，迁安城王主簿。当时平原刘孝标亦为辅佐，都以勤学备王礼遇，迁晋安公曹使，历任永康、钱塘、武康令，至县并无异己，多被弹劾。久之，除安城王中继事，当初随府，皇太子因救恩，特将见宴，赐诗曰：“孙生至阳道，五子朝歌献。未若樊陵举，置酒临华殿。”同被以为荣耀。迁安西武陵王资义参军，除尚书左丞，因推究不直，被免官。仲荣博学，年少有盛名，颇任七十九，好威严高论，室友因此轻视他。只与王吉、谢己清情好相得，二人当时亦不合时宜，于是相追随，但纵酣饮，不再吃检操。久之，复为资义参军，初为一县令。及太清之乱，客游会稽，遇疾去世，时年七十四。仲荣抄录诸子书三十卷，仲家地理书二十卷，列女传三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陆云公，字子龙，吴郡人，祖父陆贤，周别驾，父亲陆完，宁远长史。云公五岁诵论语、毛诗，九岁读汉书，略能记忆。从祖陆坠，沛国刘显提问时事，云公对答无所失误，刘显惊叹其意。长大后好学有才思，周举秀才，累迁宣惠武陵王，平西湘东王行参军。云公先前制作泰伯庙碑，吴兴太守张纂罢郡经过，读其文叹息说，今之蔡伯皆也。张纂至都长选举，言之于高祖，召兼尚书仪曹郎，不久即真入职寿光省，以本官之著作郎事。俄除著作郎，累迁中书黄门郎，并掌著作。云公善意奇，曾夜侍御作武官处烛火，高祖校尉曰，烛烧青雕，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，所以以此言戏之。当时天渊池新造编于州，行库而短，高祖暇日常泛此州，在朝指引太常刘之灵，国子祭酒道盖，又为朱毅，云公当时年未上清，亦参与其中，其恩遇如此。太清元年去世，时年三十七。高祖道西之，手诏曰，己是黄门侍郎，掌著作陆云公，风尚幽敏，后进之秀，忽然卒谢，良以恻然，可则日举哀，付钱五万，不四十匹。张纂当时为襄州刺史，与云公书陆襄，兄陆晏子书曰，都姓志，承贤兄子贤弟黄门允哲，非为贵门丧宝，时有时同悲，痛惋伤息，不能自已。 贤兄子贤弟神情早著，标令若年，金木所睹，待无再问。怀橘报奈，禀自天晴。具作烈心，非因外讲。学以具之，则一助能力；问以辨之，则失心不悟。始于若岁，词意通洽，升降多事，秀也失流。见于尺过兼随，礼书拜绝，怀抱相得，望其年意。朝游夕宴，一载于斯。晚古批文，忠臣弃慕。平生之旧，零落稍尽，老夫记忆，其数几何？至若此生，宁可多过，赏心乐事，所记伊人。帝迁直萧湘，维州洛瑞，江离之际，弥见秦款。西次帝郊，及焉幸宿，徘徊握手，忍分歧路。行役数年，疾病侵破，食虑昏恍，久绝人世。凭几口寿，素无奇功。撼动若非，弥有多愧。经落犹故，贤成云雨，唯有此生，阴沉数四。行迹之外，不为远近隔情。金粟之中，岂以风霜改节？客游半季，至妾守秋，日望东归，更敦西款。如何此别？永成一世。挥袂之初，人谁自保？但恐衰谢，无复前妻。不为华陵，芳春掩至，埋玉之恨，俯视多情。想引进之情，怀抱速睹，有余之志，艰身家宝。言有此序，当何可言？林白增悲，言已无次。云公从匈奴才子，亦有才名，历官中书郎，宣城王友，太子中庶子，廷尉卿，先于云公去世。才子云公文集并行于世。人孝公，字孝公，临淮临淮人，曾祖任农夫，宋南豫州刺史。孝公幼年丧父，世母以孝闻名，经历勤学，家贫无书，长崎区从人借阅，每读一遍，背诵略无所遗漏。外祖父丘他与高祖有旧，高祖闻其有才学，召入西省撰史。初为奉朝请，进职授光省，为司文侍郎，不久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敕令撰写《建陵四杀下名》，又起撰高祖集序文，并复立，自此专掌公家笔翰。孝公为文敏素，受诏立成，若不留意，每奏高祖折称善，累赐金帛。孝公少从萧四云法师读经论，明佛理，至此书识持戒，信受甚笃，而性颇自夸，以才能上人，于十辈中多有忽略，是以此轻视他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叩逼，孝公上起募兵，隶属萧正德，屯南岸。及贼至，正德率众入贼，孝公还赴台城，台门已闭，因奔入东府，不久被贼所攻，城陷被害。文集行于世。严协，字子和，是琅琊临沂人。七世祖严寒曾任晋朝侍中、国子祭酒、西平晋侯。父亲严建远学识渊博，有志向操守。当初其和帝镇守荆州时，任命严建远为录事参军。等到和帝在江陵即位，又让他担任治书侍御史，不久兼任中丞。梁高祖接受禅让后，严建远便绝食，悲愤数日后去世。高祖听闻后说，我自当顺应天命，顺从人心，与天下士大夫有何相干？严建远尽至于此。严协年幼丧父，由舅父抚养。少年时以气度气量被人称道。他博览群书，擅长草书和隶书。出任湘东王国常侍，又兼任府中记事。世祖出镇荆州时，他转任正记事。当时吴郡的顾协也在湘东王府中，与严协同名，才学相近，府中称他们为二协。舅父陈俊谢简去世，严协因曾受其养育之恩，按帛书的礼节服丧，议论此事的人都敬重他。他又感念家门遭遇和节义，不求显达，常常推辞朝廷征召，只在藩王府中任职。大同五年去世，时年42岁。世祖十分叹息，怀旧诗来哀悼他。其中一章写道，洪都多雅度，幸乃寒冰时。洪建书未生，上才焉下智。严协撰写的《静仙传》5篇，《日月灾异图》2卷，遭遇火灾被焚毁。 他有两个儿子，颜之仪、颜之推，都很早就有名声。颜之推在成圣年间官至正云郎、中书舍人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魏文帝称古代文人很少能保全名节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文辞能巧妙抒发灵性，独特表达胸怀，容易超越同辈，必然滋生骄傲显露之心。严重的会轻慢王侯，轻微的会傲视朋友，招致忌恨，引起责难，都由此产生。像屈原、贾谊被流放、桓谭、冯衍被摒弃，岂只是一个时代的事呢？这便是恃才所致的祸患。众多世人遇到文明的时代，铺陈华丽的文辞，没有抑郁的忧虑，不遭受从前的祸患，真是美好啊。刘氏、刘协的评论说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命运这东西圣人很少谈论，如果一定要断定它，并不是经典的本意。